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一起在这里一起思想教会的增长。我们真是知道教会是你的身体，是属灵的团队，是基督你的国在地上的彰显。因此我们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服侍你的同工们，我们真是愿意让你在我们心里面做主，让你做教会的头，让你做我们的元帅，让你来引导带领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血气和热心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你，而是靠着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的权柄和能力，我们在地上彰显你神国度的荣美。愿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个人先被你所得着，让我们连与基督，让我们顺从基督，让我们顺服你的教训，顺服你的命令，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也让万民做你的门徒。我们知道这是使命何等的艰巨，让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愿意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学习，一同敬拜，一同侍奉。我们将交托仰望给你，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昨天早上我们分享到教会的定义，到底教会的本质、教会的功能是什么？各位在讲义里面可以看到第九页，就是我们所册的第九页，那边讲到教会是蒙召的会众，是神所呼召的，来归属于他的选民。教会是神的家在地上的彰显，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彼此做肢体。教会是一个圣徒的团队，圣徒在一起成为一个属灵的团队。教会是一个福音的基地，在这里造就、训练、补给，然后出发去征战，以后再回来。教会是一个神国的军队，要面对属灵的征战，我们成为一个军队来彼此配搭，共同合作。教会是世上的光，能够在黑暗的世代里面彰显出神的荣美。教会是一个真理的学校，把真理教导出来。那么基于这样的本质，所以教会有几个功能。从最外来说，教会布道，向还没有信主的人布道，让他们进入教会的这个范围里面以后，教会有教导、有团契、有牧养、有纪律、有侍奉、有训练、有关怀、有敬拜，然后借着这样的基础，我们对外来宣教。布道可以说是对本地区、对我们教会所在的地区做布道的工作。宣教是跨越文化、跨越地区，让神的国可以彰显出来。所以教会从最外来说是布道，那么从到另外一边的话是宣教，而这中间呢是借着教导、训练、关怀、牧养这几个功能来达成这样的目标。基本上来说，就像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大使命，你们要去，然后呢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让他们施洗，施洗的话就成为会友，成为建立团契，得到牧养以后，然后再次把福音传到地级去，这可以说是教会的整个的目标跟方向跟功能是这样。所以严格说起来，教会增长就是达成这一些教会的功能。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先很快的讲到增长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一般我们想到增长的时候都是数目的增加，但是真正的增长是什么呢？增长不是长胖了，长胖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可能长得很胖，但是呢他不一定有好的体力，不一定他身体很健壮，很多胖可能只是虚胖。所以呢教会如果只是人数多，或者是看起来活动很多很热闹，不见得是真正的增长。那么教会增长呢，不是说这教会的历史悠久的我们教会有50年的历史，有100年的历史，这些历史呢其实都没有太重要的意义。因为教会如果只是长老了，但是呢老了却没有活力，却没有更成熟的话单单年龄长不一定有意义有太大的意义。好，那么增长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增长的果效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长大成人如果用 grow up， 长大成人。教会增长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像一个小孩子因为圣经里面讲到生命的成长包括教会的成长，都是用婴孩、用人的身体的生命来做比喻。所以一个婴孩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才是增长。所以呢当我们要看一个教会有没有增长的时候，不是看说到底我们人数有多少，不是单单看我们人数有多少，而是要看有多少人已经长大了、成人了、成熟了。好，一个婴孩 圣经里面用婴孩啊，有几种不同的意义哈。从一个角度来说，婴孩是单纯，讲到婴孩单纯顺服依靠。但是呢，从负面的角度来看，就当讲到婴孩跟成人来做对比的时候，婴孩的缺点是什么？各位想想看，婴孩的缺点。
需要抚养。
好，还有没有？不能够自己吃奶啊，不能够自己吃干粮，要靠母亲来喂奶哈。就好像很多人自己不能够读圣经，要靠讲员吃的食物变成奶来喂他。他的成长只靠讲道，不能够自己读经，不能够自己从圣经里面得到供应，这是婴孩的特征。婴孩是什么？还有没有？
不会讲话。
啊？容易被异教之风啊摇动，吹来吹去哈，就是听到一些什么，有一些什么流行的，他就跟着去做，他没有一个独立的啊自主和判断的能力。然后呢啊，不会，婴孩还不会讲话啊，他只是听，但是他还不会讲出来，不能够表达。好，婴孩呢自我中心，婴孩是非常自我中心，都是他要肚子饿了他就哭，他尿不湿了他也哭，他孤单了他也哭，他不管父母亲现在是不是在忙，是不是在睡觉，是不是身体不方便，他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而且如果你来得太慢，他要哭得更大声哈。那我想我们在教会当中也见到很多这样的属灵的婴孩啊，已经来了一年了两年了，还等着人家来照顾他，觉得教会照顾我照顾得不够周到啊，教会供应我供应得不够快，供应得不够完全啊，这是婴孩的象征。那么一个成长是什么呢？成长就是长大成人。长大成人的话，有责任感，能够表达，他能够身体健壮，不会随便受细菌，被异教之风吹来吹去，他有一个独立的判断跟自主的能力，他能够自己吃干粮，自己能够长进，他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他甚至能够关心别人，能够照顾别个婴孩。好，这是生命成长的象征。我相信我们在做父母亲的都可以看到这个转变。你的小孩子在还是婴孩的时候跟现在长大成人了是不一样的哈。好，这是第一个长大成人，属灵生命的成长，要长成。那么长大成人像谁呢？不是像我们这些败坏的人哈，是像耶稣基督，像耶稣基督一样，有爱，有公义，有怜悯能够面对罪恶，能够走向十字架，也能够跟哀哭的人一同哀哭。他有情，有理，有义，有灵，那这是一个长大成人的人应该有的表现。好，第二个成长呢，是质跟量同时增长， growing more 就是质跟量同时来增长。很多基督徒常常会说我们重质不重量，当然是好的啊，不要只重量不重质。因为常常会讲重质不重量的人，是因为自己没有太多的量，所以呢就说我重质不重量啊。如果你的值很好，量却不增长，一定有问题。但是呢，量很多不表示值很好哈，因为量很多容易，教会要让量多的话呢，比如说常常请一些所谓名牌的大讲员来讲到啊，我们就可以报告说这次来了2000人，或者这次来了几百人。那或者是如果我们常常搞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都弄一些聚餐，而且聚餐的时候呢花一些功夫的话啊，也可以找到很多的人。但是各位都有这样的经验哈，聚餐来的时候多，不聚餐就少了，有名的讲员来了就多啊，其他平常的聚会就少了。那你单单靠这种特殊的活动跟花样想要让量增加，有时候是可以做得到的。甚至我去过一些美国教会，那个美国教会里面还有 bingo， 各位晓得 bingo 吗？就是他们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给一些老年人哈，然后来玩那个 bingo 的游戏。所以呢一到 bingo 的时候，哇，就很多人来，而且奖品就很丰富，甚至那个牧师在最上面颁奖给那个 bingo 得到那个 bingo 的那些老先生老太太们。那这样的话量也可以增加，量是可以增加，但是那个量的增加，这种增加就是没有在灵命上长大成熟。所以质跟量一定要同时增长哈，质变可以带来量变，这是在大陆很熟悉的词哈，质变会带来量变。也就是说，你如果质这个本质好，教会的体质好，信徒的质很好的话，一定会带来增长。如果信徒们在圣经上，在跟主的关系上， 在侍奉的恩赐操练上，在牧养上都得到很好的造就和训练，那么他就质好的话一定会产生量。意思就是说，一个长大成人的人，他就可以再生小孩啊，就是可以再生小孩出来，因为他的质很好，体质很好，就可以再生出很多个小孩出来。好的羊，好的母羊会生出很多的小羊出来啊，那这生命的成长一定会有量。那但是呢，有时候呢，量变也会带来质变。所谓量变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教会的人数增加的话，那么人才就多，人才就多的话呢，就主日学的老师会多，可以探访的人多，可以个人布道的人多，可以担任同工的人多，那么也可以带帮助量的改变啊，帮助就是量可以带来质的改变，就是会有更多的人才。所以不要以小教会说，哦，我们是小教会，我们是重质不重量的。我们应该求神说，如果我们教会小，如果这是自然环境因素，比如说这个地方啊，移民很少，学生少，新来的人少，那么这当然不太容易很快的就增长，这是一种啊自然的情况。但是呢，如果不完全是这样，如果新来的学生还是有的，或者是我们这一个社区当中有2000个华人，我们教会只有20个人的话，那这不到10%，我们应该至少说以10%为目标，我们让教会要增长到200个人。虽然数目刚刚讲到这个数目是最重要，但是呢，你如果能够有更多的人加入的话呢，这更多人当中就有一些同工，有一些人可以促进质的增长哈。所以质量要剧增，就是质变带来量变，量变会带来质变，所以质量剧增这是啊教会增长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同时像在神学院里面讲到教会增长这一个课的时候，他们会说教会在讲人数的时候呢，准确的来说不应该只讲主日崇拜人数。像我们一般会问说你们教会有多少人啊，我们回答就是按主日崇拜的人数啊，就是主日崇拜我们有100人，我们就说我们教会有100人。其实不应该单单用主日崇拜的人数来算。他说如果是内行的人啊，就是如果啊内行的人来看教会增长的话呢，不是只看主日崇拜人数。因为有时候主日崇拜的话，正好有一个家庭来探亲，那个家庭有10几个人，哇，这一个礼拜天又增加10几个了。或者是正好你们是旅游点的话，这个教会靠近旅游区的话，那么暑假的时候人数就增长哈。所以不能单单用主日崇拜的人数来做标准。那么正确来看教会的人数呢，应该用3个来平均哈。一个是主日崇拜人数。因为无论如何主日崇拜人数还是最容易统计的哈，所以主日崇拜人数是一个。第二个呢，应该加上祷告会的人数，祷告会的人数。常常主日崇拜200个人，祷告会不到20个人。那这个的话呢，啊，如果主日崇拜人数不断增加，祷告会人数却从来没有增加，我觉得这是一个啊很值得顾虑的哈。通常参加祷告会的就表示教会里面最忠心的、最核心的啊，比较成熟的同工才会参加祷告会，所以祷告会的人数这是一个。第三个，参加成人主日学的人数，参加成人主日学，我们现在是讲成人哈，也就是说教会要算人数的话，应该这三个平均是多少人，这个才能够作为教会增长的人数的依据，不要单单用主日崇拜的人数做依据啊。能够参加成人主日学，也表示比较有心追求，有心要成长，有心要做门徒哈。所以呢，啊。这三个人数应该作为我们教会衡量有没有人数在数目上有没有增长。而数目上如果增加的话呢，就会有人可以来教成人主日学，就会有多一些同工有心啊参加祷告会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像啊有一个华人教会，有一次我去，他说他们教会呢每一次开同工会的时候，也意思就是说先有祷告会，然后才开教会的同工会。有的人只来祷告会啊，他不一定是教会的同工，但是来祷告会，然后呢同工就一定要参加祷告会，没有参加祷告会的同工那一天不必出席。意思就是说要先有祷告才可以开同工会啊。否则我们很多时候呢开同工会都是开始的时候做一个开始祷告，然后呢大家谈啊吵啊，然后最后做一个结束祷告就结束了。那么在同工会讨论的时候，在发表意见的时候，没有祷告做基础，没有向神顺服做基础，然后都是个人把自己的主见或者把个人自己的看法在那里发表，在那里表演哈。这样的话呢，啊，同工会怪不得常常争吵，而且有时候同工会一开要开6、7个小时，很多执事们的太太礼拜五或者礼拜六晚上都看不到先生，因为都开到半夜，同工会都开到半夜哈。 如果祷告同工会是在祷告会，先有祷告会，然后才有同工会，我相信那个同工会会相当不一样，会很不一样。大家先有祷告做基础，先对神有降服，先彼此认罪，以后再来开同工会，很多意见就很容易协调哈。所以质量俱增呢，意思就是说数目字哈，质跟量要同时的成长。第三个呢是肢体要共同成长。一个教会有没有增长呢？要看肢体是不是能够共同成长哈。肢体之间啊，彼此能够相爱吗？肢体之间大家关系亲密吗？昨天晚上我跟一个教会的同工们一起交通的时候，就讲到你的同工到底是朋友吗？朋友之间是同工吗？你的朋友是你的同工吗？我们常常很多心事去跟那个没有信主的朋友讲，却没有办法跟同工讲。然后同工之间呢，大家就只有工作上的关系、公事上的关系，却彼此没有朋友的情谊。那这两个都要平衡哈，就是大家在教会里面，你进入一个教会，其实很快的就可以感觉到这个教会大家彼此相爱吗？大家彼此关系亲密吗？大家彼此相顾吗？牧养的工作到底做得如何呢？我自己常常做讲员，有时候我一去一个团契，听他们唱诗或者听他们会前之前谈话，马上就可以感觉到这个教会的情况如何，大部分都跟我所猜的感觉是很相似的。如果我再深入去了解一下的话，有时候你会进到一个团契或者教会去，好像到一个冰库里面去一样啊！大家彼此脸上没有表情，然后见面呢不太打招呼，或者打招呼也是你好吗？今天天气很热啊，就是这种很不关痛痒的话啊，或者是你吃过饭没有？我吃过饭了，这叫泛泛之交啊。像这一种的，像这样的话呢，就是叫就是作为一个增长的一个指标哈，就是到底我们彼此之间那个肢体的关系如何？如果肢体的关系亲密的话呢？我有什么心事，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礼拜五来到团契，我礼拜天来到教会的时候啊，我有人可以分担我的痛苦，有人可以分享我的快乐啊。有一句话说，分担的痛苦是一半，分享的快乐是双倍。分担的痛苦是一半，分享的快乐是双倍。有人跟你分担，有人可以跟你分享啊。教会到底，我们来到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会能达到这样的功能吗？教会肢体之间真的是可以彼此相顾吗？你看我们的身体里面，如果我的手受伤了，全身的细胞都要动员来医治这一个受伤的地方，让它可以得到痊愈。我的手受伤了，我身体都不舒服，我如果牙疼了，我整个人都不舒服，这是一种肢体的关系。那我们在教会当中真的能够达到这种肢体相顾、肢体之间彼此扶持、一起分担分享的功效吗？最后我们教会能够 grow out，我们教会只是一个大家很亲密的同乡会呢，还是说我们能够出去拓展神的国度，让福音传到我们周围的地方呢？开始的时候先从我们周围的地区做起，从周围的邻舍做起，从我们附近的医院学校里面做起，然后渐渐的扩展到附近的城市，甚至我们有全球的啊传福音的意向。那宣教过去的观念分为 domestic 跟 foreign 哈，就说本地的跟远方的宣教，很多教会都把宣教的定义定在要跨出我们这个城以外的才算宣教哈。其实现代的宣教的观念，现在新的宣教观念呢，是凡是跨越文化的都是宣教，跨越文化的都是宣教。比如说以芝加哥来说，芝加哥的话呢，我们大部分的华人大概都住在郊区哈。我们的目标就是读完书以后得到学位，在郊区啊，买一个房子，我们大概都是这样哈，所以我们可能大部分都住在郊区，很多人是这样。但是我们这些住在郊区的华人，若是你像芝加哥当趟的黑人、西班牙裔的人，或者是啊斯拉夫族裔的人，你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事实上你就是在做宣教的工作，你跨越了文化的界限，你去做宣教，去向他们传福音，就是一个宣教的工作。而文化的界限有第一重的文化界限，第二重、第三重的哈。那么在本地的，也许你称为第一啊 M1、M2、M3， 但是呢啊，基本上来说，只要你跨越了你自己的文化、种族的界限去传福音，你就是一个宣教的工作。所以宣教的定义呢，不是单单一定要到非洲去，一定要回中国大陆去。我们身在美国哈，不是说一定要回中国大陆去，一到泰北，或者是到缅甸，或者到非洲啊，到西伯利亚，那个才算是宣教。你在你的本地区，跟你不同文化种族的人，你向教会有计划的 去向他们传福音，就是宣教的工作。好，那么因此拓展神的国，这是效就是增长的第四个方面的功能。就是说当我们想到增长的时候，到底神的国拓展了吗？还是我们只是在我们教会的四个墙壁里面去增长呢？还是我们能够跨出我们教会的范围，能够去做增长的工作呢？像很多现在很多教会，无论是美国人的教会或者是华人的教会，他们比如说像在教会新建堂的时候，他们在观念上就开始有改变。很多教会呢，他们建堂的时候不再用这种长条的椅子来做教会的座位，他们用一张一张的折叠椅来做座位。为什么呢？因为折叠椅可以收起来，这样呢，这个会堂的话不是只有礼拜天用一次，而是周间的时候他们甚至可以开放让社区的人来学英语，让社区的人参加妇女的一些聚会或者活动。像我去过一些像我去过英国的时候我看到好几个英国的教堂他们在做中国留学生的工作，他们礼拜天就把他们教会的主堂就开放。那个主堂有一些英国教堂都是很古老的很典雅的那种教堂，但是有一些新的英国教会，他们不再做这种传统的高背的长椅子一排坐十几个人那一种的，他们都是一张的椅子，然后呢到周间的时候就收起来比如像他们礼拜二礼拜四早上他们叫 English Corner 各位听说过English Corner，他们就礼拜二早上呢，就是为中国留学生教会里面的那些妇女们，包括一些退休的弟兄们，他们就开车去把中国留学生的太太载来，然后礼拜二早上在他们教会的正堂里面就是这正堂里面就分几个 corner， 比如说八个 corner， 一个 corner 呢是来讲日常生活英文的，想要来讲日常生活英文的就来这一个 corner， 好，想要学一些特别的英文的专有名词的就来这边，有法律上问题的来这一个 corner， 那么就有一些太太们就跟他们用英文来谈，有一些想要查经的来这个 corner， OK， 用英文查经的来这一个 corner， 那么在这个 corner 里面查经。也就是说他们这个教会的正堂不是只有礼拜天早上用一次，他们教会周间的时候都可以开放。有的教会呢礼拜甚至平常中午的时间，因为那个教会在比较当堂的地方，他们中午的时候欢迎一些上班的人，欢迎周围社区的人来教堂里面来吃午餐，他们教会提供桌子提供点茶水让他们来教堂里面吃午餐。在午餐那个时间里面就有圣乐，有一些幻灯片，有一些录像带，福音性的录像带，所以呢他们教会可以全每一天都可以做福音的功用，而不是单单只有礼拜天做礼拜那一个半小时，教会该花那么多的钱把那个正堂只一个礼拜只用一个半小时，他们可以每天都可以使用。当然很多教会会有不同的做法跟看法，不过基本上呢我们在观念上就是我们教会呢不是只是在我们这教堂里面，教会很多时候要能够走出去，有时候要让人能够进来，让他们让神的国可以扩展，让这是教会增长的四方面的意义教会增长不单单是数目字的增加，教会增长包括长大成人，包括能够质量一起增长，要肢体要能够彼此来共同协扶持增长，要能够把神的国扩展出来。好，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增长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概念。好，有这样的概念以后呢，事实上教会增长就很简单。什么叫做教会增长呢？不是一些很神秘的或者是一些很复杂的一些程序，教会的增长呢事实上就是把教会的这几个功能每一样都定好目标，然后呢认真的去达成它的目标。最近有一本书叫直奔标杆叫 Purpose Driven Church， 这个目前在美国教会也在华人教会当中是非常受重视的一本书。我不知道在这有哪几位看过这本书，好，也有不少我相信这本书呢对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跟挑战这本书的原则说起来很简单，也就是说教会要定目标，然后认真的去完成这些目标。那教会要定的目标是什么呢？事实上就是根据教会的这几项功能，每一样功能你定好一个确定的目标，然后把这些目标认真的去执行，动员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完成这目标。 好，比如说我们看好，我们看教会的功能这几项，布道，教会第一个目标就是布道，布道是我们的目标，那这是扩展神的国，这是把福音从远从近到远传到地极，所以呢，教会定好布道的目标。好，那么既然我们有布道作为目标的话，我们就衡量说，到底我们教会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布道主要的目标是什么？这目标呢，包括对象，包括方法，包括对象，包括方法啊。好，到底在我们教会所能够接触的范围当中，我们主要的对象是哪一些人？我们把这个目标定出来。像有的教会啊，像我们洛杉矶那边有一些教会，他们所在的地方是新移民为主的地区，所以他们目标就定在就是向新移民传福音。好，他定了这个目标以后，他就开始以这个目标来设计一些方法，有一些方法。当然我们要强调，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方法，不是依靠一些什么技巧，是只有靠着神的灵才能够成事，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原则。我们先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好，那我们就考虑到到底我们的目标跟方法是什么呢？好，既然是新移民，新来的移民，像洛杉矶几乎每一天都有新移民。好，各位如果到洛杉矶机场，特别是洛杉矶机场的第三跟第四个 terminal 之间，那个叫国际的 terminal， 你每天在那边看，你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到拿单张去那边发，你拿着几百份的单张都可以发给，用中文的单张都可以发给从中国从台湾来的人，每一天都有新移民会进来。所以呢，你既然以新移民为目标的话，好，那么我们怎么来做新移民的工作呢？你会发现，你如果要向新移民做布道，单靠几个家庭是不够的，这几个家庭会累垮啊。所以呢，一定要教会有计划的来动员。像在 Montreal 那边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呢，他们以新移民作为他们主要的侍奉的传福音的目标，因此教会呢就有好几个团队。有的团队呢是以接机为主的啊，就是他们的使命就是去接飞机啊，到机场去接飞机。有时候甚至是不是认识的人，就是只要从机场来的啊，因为那个东方航空公司、台湾的中华航空公司、长荣航空公司啊，查好他们到达时间，然后你就到那个外面去等，那么就自然会看到很多新来的人。所以呢，他们就是以去接机，说你们需不需要有人帮助，需不需要帮忙你们转飞机。特别很多留学生的话，他是第一次来美国啊，他从洛杉矶的那个什么，他坐东方航空公司到了洛杉矶以后，还要再转去 Dallas， 转到 Texas， 转到 Chicago，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转，不知道怎么转机，所以呢，他们帮他们转机啊，这也是，然后在转机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话，然后发单张或者是像海外校园杂志或者小册子给他们，这就是一种布道性的工作。好，那对于来洛杉矶的人呢，他们教会一个是接机组，另外一组呢就是所谓关怀组。这关怀组呢，他们动员那个教会大啊，所以动员了医生，动员了护士、律师、社会工作者，动员了一些老师啊。那么礼拜天他们早上呢，他们教会主路崇拜分为两好几堂，那么在堂之间有一段时间是叫做关怀社会关怀时间。这社会关怀时间的时候呢，这就轮流有这些医生啊、护士啊、律师啊、老师啊、社会工作者啊，他们就在那里啊，他们有桌子哈，有桌子排在那边。然后这些新来的移民有什么问题就可以来问。那这个就是让这些有点像是义诊或者义务的 counseling 一样哈，提供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哈。那么新移民最大的困难往往就是这些法律上啊、医学上啊、社会福利这一方面啊、孩子读书的问题啦、所以他们教会呢就提供这个关怀。当然随着关怀还接下去有探访组啊，就探访这些新的移民，有了他们的名单，知道他们的情况去探访他们啊，探访他们，在探访的时候呢也带了一些资料，比如说这个家庭有医药上的困难，那么到底市政府或者county 里面提供一些什么免费的注射啊、医疗啊这一方面的这个资料就提供给他们，那帮助他们解决生活的问题。当然更重要的是布道，个人布道的一些同工们受过个人布道的训练，那么就接着这些关怀和探访嘛，就做个人布道。然后他们进入教会以后，教会一定有一个叫给一个牧道班，给那个基要真理的牧道班，让他们可以来问问题，让他们可以参与这样的主路学。然后接下去有受浸，准备要受浸的受浸班，然后接下去是这样。也就是说，这个教会他在布道这一个目标上，他要决定对象，选定他的对象。 好，有一些小一点的教会，他没有办法做新移民的工作。过去啊，我看到有几个小教会，他们把目标定在做新移民的工作，结果那两三个投入的家庭几乎要崩溃，因为只要遇到一个特别的 case， 那么就可以把你的所有的时间跟精力都拖垮。所以呢，太小的教会没有能力做新移民的工作，你要定好你的目标。那么因此呢，这个大小的定义哈，美国教会跟中国教会不一样。不过对中国教会来说的话，我想50人以下恐怕就是我们暂时称之为小教会，50到150个人称为中型，然后150个人以上就可以算是大教会了。那在美国教会的定义里面，100人以下是小教会啊，100到200或250是中型，然后200以上算是大教会。那他们还有所谓 mega church 的话，就是啊1-2000人以上的这种大教会这样。那每一个情况不一样啊，有一些教会虽然啊50人以下，但是可能人力财力的资源比较丰富，可能也不太相同。那基本上呢，就是我们要衡量我们教会的资源，那么来做。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对象啊，我们目标就是说我们教会定的目标，布道的目标，我们是以中国留学生啊，中国来的学生为对象。你们教会在大学城，那么当然理所当然的，一定是以学生为主要的布道的对象。那目前留学生，大概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大陆来，台湾香港的已经很少了。所以呢以中国大陆来留学生为你的目标的话，那么你就要考虑到怎么样来向这个对象来传福音。如果是以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为你主要的目标的话，那么同工的团队当中一定要有中国大陆来的学生或者已经毕业做事的人成为同工的团队之一。否则的话，台湾香港背景的来，你要去找到这些留学生非常非常困难的，非常难的哈。那只有他们学生之间彼此能够知道彼此的动向，因为有一些学生有时候2个月、3个月又换一个地方，他们常常有便宜的地方，或者是本来开始先申请一个，后来学校换一个宿舍，他又换过去了，所以呢变动性是非常大的。那你在同工的团队当中，就要考虑到一定要有大陆来的学生或者是老师来作为你同工的团队里面。那对中国留学生的话呢？传福音的策略，我们今天下午会讲到。我基本上简单讲的话呢，就是对中国学生传福音，你一定要愿意开放家庭，有一些家庭愿意开放来做接待，开放来聚餐啊，请吃饭，或者是开放让他们有时候周末的时候呢，来住一晚或住2晚，就是这种接待家庭对中国学生啊，其实包括外国留学生都一样，就是对留学生来说的话呢，家庭的温暖跟气氛，这是向学生传福音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美国人很多，美国的家庭也很愿意开放，所以若是我们本地的华人家庭条件上有限的话，可以跟一些美国教会一起配搭，比如像Lafayette， 就是南部这边的 Lafayette 哈，那个不是印第安纳，是路易斯安那。路易斯安那的 Lafayette 那边有一位姊妹叫 Queenie 哈，有一次我去那边的时候，我就发现哇，这位姊妹呢，她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哈。她从香港来，那她在那边做福音性的工作，她就跟当地的美国教会有非常好的配搭。她能够动员美国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新生来的时候去接飞机，然后呢来的时候呢就叫 Welcome Party， 会有一个很大的 Welcome Party， 美国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都动员。来帮助他开这样的一个迎新会，迎新会的时候呢，有音乐的节目，有介绍美国的生活，然后还有分组，让这些新留学生呢可以去这一组谈生活，这一组谈学校，这一组谈医疗方面的事情，这一组谈孩子的事情，这样，那这些美国家庭就做顾问，当然有些华人基督徒帮助他跟他一起来配合，那他也可以动员美国教会弟兄姊妹呢接待留学生，周末的时候叫 host family 哈，这是在一般学校都有的，叫 host family， 就是接待让这些留学生到家里面去住一2天，特别是感恩节的时候，感恩节是美国文化气氛最浓的时候，所以呢，在感恩节接待家里面，这些美国家庭就带他们去看农场啊，去参观啊，这些接待家庭里面会有圣经，会有海外向恩杂志，会有一些耶稣传的录像带，会有中文的单张跟小册子。因此呢，他们住在那个接待家庭的时候，也可以拿到这些东西啊。像这个就是像中国学生传福音啊，我们不能详细讲哈，我们今天下午那个 中国学员施工这一堂我们会再讲多一点。我基本上就是说，你如果以这样为目标，以中国留学生为目标，那么你就根据这个目标来定这个策略，来定一个传步道的策略。那么你定目标的时候呢，把具体的对象定好，把具体的方法定好，那么就去尽力的去达成这个目标。当我们做步道的时候，最主要的目的 的目标，我们想要看到的成果是说，有多少人借着这个步道的侍奉，他愿意决志信主。好，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以这个为目标。好，接下来进入到比如说教导，教导我们教会呢，如果以定着教导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就衡量我们有多少的师资，我们有多少的资源。那么我们在教导这一方面，我们也定好目标。比如说我们在教导上，我们今年特别着重要有哪一些教导。在目标上呢，定好说好，我们为慕道的人，我们可能有一个慕道的班，或者我们为出信的人，为门徒，为同工，我们有这样的训练的班。那我们无论是在步道或者教导上，我们个人跟教会增长这个目标跟程序是什么样呢？第一个最基本的当然是使人认识基督，所以认识基督，这是我们第一个目标。那认识基督好像在打棒球，你从全垒打上第一垒呢，目标是让他成为 membership， 这是在这一本书里面 Purpose Driven Church 里面有，我稍微改编了一下，就说让他能够认识基督，这是我们的目标，让一个慕道友，让一个对还不认识基督的人能够清楚认识耶稣基督是你的主，是你的救主，对不对？认识他是主，是救主。好，这是我们第一个目标。那这个目标最终的一个结果上垒是什么呢？就是他愿意成为教会的会员，他重生得救，他愿意受浸加入教会成为会员。我想这是我们第一个目标，这是我们教会定出来这个目标。我们盼望在今年里面有多少位弟兄姊妹他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员。那我们可以把这些可能信主的人列出来，然后有一些弟兄姊妹特别去关怀他们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呢，让他们能够决志信主而且成为会员。那我个人是觉得教会呢，在鼓励弟兄姊妹们受浸的时候呢，要确定他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不要太急着讲数字。我自己以及我看到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常常会有这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就是说，这一次受洗有多少人啊？上次有20个，这一次有多少人啊？那因此呢，我们就把所有可能的或者可能比较听话的拼命的催他们说，你要不要受洗啊，要不要受洗啊，不断的打电话，不断的问他。那有很多人碍于情面就只好受洗，或者很多人到你家吃饭吃那么多次了，那么唯一能够报答你的方式就是受洗。甚至有的人比如说反正就泡一下就好了，那么有很多人受洗了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受洗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呢，我觉得宁可要就质量并重，就是这样就是说他要清楚知道受洗的定义是什么。受洗就是我们要怎么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呢？用什么做衡量的标准呢？怎么知道他有资格受洗呢？如果单单在受洗班里面考试通过可能不够，我不是说一定不是就是可能不够，因为很多留学生很会读书，那么背这个教义问答太简单了，就是他只要读两遍就可以讲得倒背如流他可以回答得非常流畅，可以把这些术语都讲得清清楚楚，那不一定受洗班考试通过就算真正重生得救。当然重生得救我们很难人很难说我要用我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这个往往在就是所谓步道神学里面常常牵到什么样的人才算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但是作为牧长，作为长老执事，作为教会的传道人，我们或者是负责我们在审核受洗的时候，你到底根据什么做标准呢？他受浸班10次参加过8次我们就让他通过了，或者10次全勤就通过了，或者我们所谓问教理问答问过了他回答还及格我们就通过了。有的教会甚至还没有教理问答也没有受浸班，只要愿意报名都可以受洗。那么很多人就以为我受洗了，以为我是基督徒了，事实上根本还不是。好，因此呢，教会如果真的要增长的话， 对于 membership 这一方面，我觉得要重视，要重视，宁缺毋滥。好，那么怎么叫做重生得救呢？这本书里面讲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标准，我觉得好像很可以接受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人的生命改变了没有？这个人的生命改变了没有？你说你怎么知道他生命改变呢？是靠他自己说的呢？如果一个人生命改变的话，可不可以看得出来？一定可以看得出来的，是不是？当然，有的人在没有信主以前穷凶恶极，那信了主以后温柔的像羔羊一样，这当然这样的生命改变很明显看得出来。但是有的人在还没有信主以前，可能是很乖的孩子，乖学生，乖孩子。那信主以后，也许那个改变不是那么明显的看得见。但是每一个人至少自己知道我的生命改变了没有，对不对？过去我的世界观价值观是无神的，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现在是以神为中心的。我的世界观价值观是以神为中心的。过去我即使是一个乖孩子，但是我心里面有很多仇恨，有许多不能够饶恕的，或者有很多贪爱世界的一些心思和意念，只是没有表现出来，或者别人看不出来。现在我知道我的方向不一样了。过去我对罪是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视为得意的，现在我对罪认为是可耻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应该是感觉得到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因此像 Purpose Driven Church 这一位作者，他就强调说一定要看他生命改变了没有。你要问的是说，这一个人他成为你的会友，他的生命改变了吗？你若确定他生命改变了，他就可以受浸，不是单单上过这些课而已。好，这是 membership， 就是说让他从认识基督到成为教会的 membership， 这是一个目标啊，这是我们在教导的时候，在布道的时候，在门徒训练的时候啊，作为的一个目标。好，那么成为 membership 以后呢，接下来就是 maturity， 就是让他能够连结在基督里面。认识基督不够，认识基督是救主，认识基督是生命的主，很可能还是理性上的认识居多。好，那么你生命上要连结基督，你生命既然改变了，就要跟基督联合。好，那么请问教会里面若是以连结基督为目标，让信徒们连结基督为目标的话，我们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一些做法，让基督徒可以连结于基督里面？有团契，对，有团契的生活的话呢，大家可以肢体之间彼此的联合哈。进入教会成为 membership， 就意表说我愿意加入这个属灵的团体里面。我加入这一个教会这个团体的时候，我对这个团体我愿意委身，我愿意委身在这个团体当中，在这个教会的团体当中，我愿意参与侍奉，我愿意参与金钱上的奉献，我愿意跟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交，这是一个参与哈。好，那么连与基督的话，一定要有个人的灵修跟读经跟祷告，对不对？要鼓励弟兄姊妹们建立个人跟耶稣基督生命的关系，不是单单人的关系，不是单单兄弟姐妹的关系，要跟天父，要跟耶稣基督建立生命的关系。所以个人的灵修祷告，教会里面要不断的鼓励来推动。那甚至呢，可以分配一些弟兄姊妹们来照顾这些初信的，刚刚信主的。有一个教会在北加州，它很小，他们那个教会很小。那个牧师告诉我说，他们教会里面，他要求每一个基督徒至少都要带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带一个人。他们教会大概50个人哈，就说我们现在讲主日崇拜哈，主日崇拜大概50个人。他就说每一次主日崇拜完以后，他要求说你们主日崇拜完就要找到你的那一位 partner 哈，找到你的 partner， 然后你一个礼拜至少有一次跟他一起祷告，一起交通，也就是说至少是一个人带一个人。那么当然是已经信主了带领一个初信的或者慕道友啊。一位基督徒带一个慕道友，或者是一个信主久的带一个初信的基督徒，男的跟，我意思是说，只要他信了主，如果是有老基督徒就带初信的，如果没有老基督徒来带着初信的，初信就要去带一个慕道友，就是尽可能的分配一个跟一个哈，就是有 partner 的关系，这个 partner 可能是半年，不一定要长期的哈，那弟兄对弟兄，姊妹对姊妹，啊，这个分配上当然要调整了哈。那如果基督徒不够多的话，可能有一个基督徒有带两个，但是尽可能是一个带一个，意思就是说让每一个基督徒之间有肢体的关系。同时呢，为什么要基督徒跟出信的人或者是老基督徒或者跟慕道友在一起呢？就是帮助他祷告，帮助他学习一起读圣经。所以呢，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起祷告，至少要一起祷告。 那么让慕道友也学习开口祷告，让出信的也学习开口祷告，让老基督徒教他说你怎么样祷告。那么意思就是说要连结，连在基督里面是连在基督本身的头，也连结在基督的肢体里面哈，连结在基督里面，让他自己学习读经，自己学习祷告，自己学习活在肢体当中，这是连与基督。那连与基督的目标上的第二类呢，第二类用什么做衡量呢？是说这个人成熟了没有？这个人是不是成熟了啊 ？Maturity 就是成熟了。无论是教导，无论是团契或者牧养，是说这个人成熟了吗？我们比如说牧师、传道人，或者是资深的基督徒做牧养的工作。牧养的工作呢，是让他目的呢是让他学会能够自立，要能够自立，对不对？一个成熟的人，就是说自己可以做判断，自己可以来面对问题，不要永远都依靠别人。他成熟了吗？成熟的话呢，就是好，他面对比如说有异端邪说来拜访他，跟他要一起查经的时候，他能够分辨得出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吗？或者是他遇到一些生活上的困难的时候，夫妻之间有冲突，或者是跟父母跟儿女之间有冲突的时候，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懂得怎么样来彼此沟通吗？怎么样学会饶恕吗？怎么样学会能够把心里面真正的想法表达出来吗？就说这个人到底成熟了吗？我们的教会到底成熟了吗？就看有多少个信徒是已经成熟了。第二类的标准就是成熟了没有？他连在基督里面了吗？特别到东南亚的地方去出差，那么就常常会遇到一些诱惑啊，一些男女关系这一方面的诱惑。好，他出去的时候面对这种情况，他懂得怎么样来处理这种情形吗？我们那个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到好像是到泰国去出差，那么他的 partner 因为他们要谈一笔很大的生意，他的 partner 就说今天晚上我们到一个 club 去谈生意，那个在山上一个地方。把他送去了以后呢，那个朋友就走了，自己就跑走了，他也下不来在山上。他去那边才发现原来那个 club 里面呢就有很多女的来陪伴他们，那么他也被分配到一个女的。那这一位弟兄呢，他在教会里面刚刚教完成人主路学，教一班成人主路学没有想到刚教完，然后一出差就碰到这种情况。那到底怎么办呢？他又不能回去，也跑不掉。后来他就跟着女的说，好，来我们在一起我把我教主路学教的内容我讲给你听。他正好教过，所以呢他一记忆犹新他就全部讲给他听。那女的必须陪他嘛，所以就是听他讲两个小时。那就是说他有能力可以面对这些诱惑，面对这些试探，能够站立得住。好，那这是一个衡量一个人到底成熟没有，成熟没有，这是一个标准。好，接下来服侍基督。服侍基督，每一个成熟的人一定要学习服侍。好，所以呢教会在训练这一方面，就是训练弟兄姊妹们可以服侍。那一些最基本的训练，我想每一个教会都需要有的最基本的训练，一定是个人布道。怎么样做个人布道，学习个人布道。那么像学员传道会用的属灵的事律啊，或者是格里汉布道团他们所用的与神和好的步骤啊，或者像很多教会他们有三元福音布道，有没有叫EE Evangelism Explosion， 这个外面的书摊上也有这些书。那么像很多教会的增长，他们就是从这个EE来的，因为这种三元布道呢，是先建立这些布道者，然后让布道者要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像我们在洛杉矶，以前我在罗省基督教会，那罗省教会我觉得它主要的增长就是靠着EE这一个个人布道的方式，教会的信徒不断的一批一批的来接受这个个人布道训练，然后每一个人都出去传福音，那这个带来的增长是非常稳健的，非常稳健的增长。三元福音布道是一本书，它是一本书。这本书里面主要是讲到说，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讲两个基本的问题，说你有没有把握，如果你今天晚上去世的话，你能够进天堂吗？像这些问题。那各位在后面这边可以看，它这三元其实重点不是在于哪个三元，它主要就是说布道者，还有你对象，还有跟进这些方面都要同时并重。我觉得这一套的布道方法是非常扎实的方法，不是速成的，但是呢特别是布道者本身先受装备才去布道，不是你就随便拿一个材料就可以开始去布道的，这个是很好的一种造就训练的方法。好， 这是所谓服侍，就是说个人布道，还有怎么样查经，怎么样读经，怎么样读圣经，怎么样带领查经，我觉得这些都是最基本最基本的训练了。那若是可能的话，再增加一点，比如说辅导，怎么样在同辈当中 peer counseling， 同辈当中怎么样彼此来辅导，彼此扶持，像这些基本的装备跟训练。若是教会里面没有人可以开这个课，就找一些福音机构，或者是找一些一些专门从事这一方面的人来教会里面提供一些帮助。以前我在东岸的时候，那时候我常常到一些小教会，那小教会意思就是说还没有传道人的教会哈。那没有传道人的教会最大的困难，往往不是主日崇拜没有讲员，主日崇拜讲员还容易请，最大的困难是缺乏同工的训练，同工比较少有牧师可以来做全盘的训练。那我发现有好几个教会他们都用这个方式哈，比如说他们请一个外来的讲员的时候，通常请这个讲员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啊，就希望他一个周末来，一个周末不是只来主日崇拜。礼拜五晚上呢，就是对通常就是做布道性的，做布道性的讲道。礼拜六如果有外来的讲员的话，礼拜六通常就用礼拜六早上的下午或者下午跟晚上做同工训练。每一个讲员有他的专长，对不对？比如像他们请刘传章牧师，那么就讲怎么样治理，怎么样管理一个教会，因为刘传章牧师在 Mary 的那边他带领的非常的好。或者是请他讲怎么样做同工的训练，就是同工怎么样来做训练。或者有的人会特别讲怎么样做探访的工作，有的是怎么带领教会的主日学，怎么样做个人布道。也就是说按照每一个讲员的专长，请那个讲员提供一点同工训练，然后礼拜天早上才主日崇拜。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弥补没有传道人的不足哈。就是说这种侍奉，就是服侍。那很多弟兄姊妹之所以没有参与服侍，其实不是不愿意服侍，是不知道怎么样服侍。大部分人的情形是不知道怎样服侍。这两天也有人问我说，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都不参与服侍啊。我想教会能够提供一点训练，给一些基本的训练，他就知道怎么样去服侍。个人布道啊，探访啊，有很多人有爱心但是不会探访，不知道怎么探访，探访说要说什么，是不是一进去就要祷告呢很多人不知道，或者说探访是要去查经吗，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探访所以呢我们有经验的人就可以提供一点探访的一些训练。那有一些训练以后呢，就是鼓励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一个服侍的地方。我昨天已经讲过哈，我们教会可以把我们目前所需要的服侍项目全部都列出来，尽可能的详细都列出来，包括主菜，包括看顾小孩，包括指挥交通，包括修理，包括在教会里面做清扫，这个都可以列出来。然后呢全部列出来以后呢可以鼓励弟兄姊妹们，你选一项或者是两项，最多不超过三项。那当然像教主务学，这个就是很重的服事了，或者参与长职的侍奉，那这个就比较重的服事了，或者参与个人布道，这也是一种侍奉。就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有一个侍奉的岗位，都可以有侍奉的岗位，那么为这些侍奉的岗位提供一些训练的机会。好，这是 ministry， 就是我们的目标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侍奉吗？每一个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都参与侍奉吗？这是第三类就希望他能够进到第三类。好，第四类的话呢，就是回到本类得分的是什么呢？能够分享基督，分享基督包括对本地的，对同样背景的，对同文化的人分享基督，也包括能够做宣教性的工作宣教呢，我刚刚讲过，本地的异文化或者是外地的去做宣教的工作，这些都是分享基督。如果教会里面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可以参与宣教，可以参与传福音，那就表示这个教会在增长。有人布道，有人做宣教的工作，这个教会自然数目会增长的，而且再加上有 membership，有 maturity， 有 ministry， 这教会的增长就是质量剧增，很稳健的在增长。好，基本上呢，我就很快的分享这几个原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教会增长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确定这个目标，然后向这个目标来增长。
从哪里开始？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个50个人的一个团契或者一个教会。一个团契要成立教会，那我要从哪边开始？你说从
好一个，如果说有一个50人的团契或者教会，到底要从哪里开始呢？那我们可以把教会目前的会员的现况，我们可以做一个了解。好，我们做一次了解说哪一些人是在第一垒的阶段，哪一些人是还没有上第二垒，哪些人还没有上第三垒的。 我们稍微做一点调查以后，然后来分配，来分配我们教会整个的节目跟内容，到底重点要放在哪一些地方，哪一类是缺人的哈、哦？有一些人从来没有上过一类的，那我们就从这一方面去带领这样。来。对。好，这个问题是说，如果有一个教会现在是500人，那么他们的目标是1000人的话，是两个500人教会呢，还是一间1000人的教会呢？好，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哈。首先呢，我个人认为哈，教会呢不必特意去定一个人数的目标，我个人是认为这样。这本书里面《直奔标杆》这本书里面，他也强调，他说不要太在意去定教会的人数的增长的目标，因为他说人数的增长最好是自然的增长哈，自然的增长，不要太多人为的去计划我要增长到多少哈。他说他们教会好像这么多年当中只有两次定过人数的目标，那他们而且大部分都是在第一年的时候，第一年还在刚刚开始的阶段的时候，他们有定一个人数的目标，后来他们就不再定这个人数的目标，让它自然的在增长，因为只要健康，只要一个教会健康，它自然会增长，只要一个羊健康，它自然会生小羊，只要鸡健康，它就会生很多鸡蛋，所以他说这个生命的增长应该是很自然的，不要是特意人为的哈。不过这个当然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看法。那若是我们有定一个目标哈，假定我们希望说他成为1000人的教会，好，1000人教会跟500个人教会有什么不同呢？1000个人教会的话呢，就表示教会的建筑、教会的管理、教会的组织要很严密，对不对？大教会呢，就是说大型的教会，或者是所谓 super church。那他们现在还叫 mega church，mega church 就是2-3万人以上，或者像韩国这种50万人的教会。好，那如果是这样大型的这种教会，这么大的超大型的教会的话呢，就表示说主任的牧师、领导的阶层这一方面要非常的有权柄，要有权威，而且他知道怎么样行政管理，就是在行政管理上要有恩赐，才可能 handle 这么大型的教会。因为这些教会的话呢，就是在财政上、在行政上、在组织上、在结构上，还有在各部门之间彼此的沟通上，这一方面呢，都是像一个大公司一样，就是需要，我们就说需要有这种企业管理的这种知识哈，跟企业管理的这样的认识。虽然教会跟公司是不同的，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但是呢，等到人数多的时候，它成为一个组织的时候，就一定要有组织的架构。因此，要最重要是衡量说，我们教会这个的主任牧师，以及我们的牧师团队，以及我们的这些领导的同工们，我们适合做这一种 super church 的这一个方向吗？如果牧师的恩赐是以关怀造就、爱心people ministry 就是说 people oriented 这样的牧师这样的恩赐的话呢，宁可把教会变小一点，宁可让教会维持小一点，这样的话不必有太多的时间做行政管理组织计划，而是多花时间在人的上面。我觉得要衡量自己的恩赐。像我知道有一些牧师们，他真的是有爱心传福音关怀探访，这是他的恩赐，但是他没有很杰出的恩赐呢，在这个领导管理这些方面。因此呢，他把教会呢200-300个人马上就值一个堂，2-3个人马上值一个堂，那么让这个教会呢维持是在一个小型的或者是中小型的教会这样的形态，这样他的恩赐可以完全发挥出来。否则的话呢，你叫一个牧师呢，他要去管理带领一个很大的教会的时候是很辛苦的。那当然大教会又有一个好处，就是教会大了以后呢，可以有专门的行政牧师，可以有专门的关怀牧师，那很多主任牧师就只有讲道，只做主路讲道。像洛杉矶有好几个大的教会，就像 Charles Swindorf， 像 Charles Smith 像 John MacArthur 像他们教会都是1-2万人的2-3万人。那么像以前我在宾州的时候，我参加那美国教会有2000人，那主任牧师呢，他几乎主要的使命就是讲道，就是主日讲道，他把教会的这个主日讲道成为他最主要的侍奉。但是即使那个2000人的教会，后来我跟那个主任牧师，那个美国主任牧师谈，发现他还是要做很多决定， 很多教会方向上的一个大决定，一些大方向上要做决定。虽然那个教会有十几个牧师，但是呢他还是要领导这个牧师团队。那有时候呢，如果这个牧师在领导团队上不是他的恩赐的话，哇，单单在处理牧师之间彼此的沟通，那就花去他大部分的时间哈。所以要看这个牧师的恩赐，如果他适合比较是个人的少数的同工一起配搭的，那么他就宁可把教会维持小，然后分堂出去。分堂其实是一个增长的很好的方法，因为分堂的话呢，侍奉的机会就多了。你分出一个堂来，原来这个教会里面只参加主路学的，他就要教主路学了。原来都是被人探访的，他要开始去探访了啊。那他的就有机会发挥他的恩赐啊，有机会投入侍奉当中。所以啊，其实职堂很多很多教会增长的理论里面都认为说，职堂是最好的增长方式。很多教会都这样说。那当然要看这个看这教会的资源跟主任牧师领导者的气质和恩赐是如何。我们的时间是已经到哈，所以各位如果要先吃饭的可以先去啊，不要，那若是想继续谈的我们可以再谈。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教会发现做中国大陆学生工作非常困难，学生来他有兴趣，他听了就把思想启发了，可是当他们面临学业的问题、工作的压力，告诉他们马上又散，他只要一找到打工的机会，到周末就
会
把他们找回来。
对，对，好，中国学生哈，就是中国留学生，留学生通常就会有这种情形，对，那所以这是一方。
说的好像很容易，说把家庭开放，开一个
温
馨的家庭，那用家庭的这种温暖吸引他们。
对，这是在开始的时候的阶段，然后接下来要跟进，通常也是这样啊。如果来过五十个人。通常大概十个或者二十个会留下来，
对，
这是
最困难是有
一定的，一定的，对对对，还是有人，对对对，
我能不能问你？
好，来，如果想继续谈的就坐前面好不好？
我能不能再快快问你一个问题？
哎，
因为我现在发觉哈，很多牧师和他讲啊，这是魔鬼的攻击，做很多事情，像我们教会昨天有人来，出了车祸，那有车祸人就会说，哎呀，这是魔鬼的攻击，阻挡是魔鬼的阻挡。您对这个属灵邪灵的势力什么看法？
魔鬼的攻击从广义上来说，但是很多时候呢，是人为的，人为的错误，人为的疏忽。比如说啊，我们今天录音，这个录音录不上去了，我说这是魔鬼的攻击，但是可能负责录音的人事先没有预备好，
对，
没有先检查，然后呢才出这个问题。有许多是可以避免的，有时候不应该归到魔鬼去，不要冤枉魔鬼啊，因为因为很多时候是人自己可以控制的，所以就看你的定义，看定义是怎么样。广义来说，当然魔鬼可以无所不为。因此啊，这个录音机有问题，也是魔鬼的攻击。可以广义上来说，可以是这样讲。但是我严格上来说呢，通常如果我们讲属灵的征战的话呢，就特别是跟那个灵界有关的啦，是比较超自然的那一种情况。那神哈，神给我们智慧，对不对？神给我们理性，神给我们生活的技巧跟知识。那这些我们可以运用这些技巧跟知识来做。像你今天要穿什么衣服，这不需要祷告，这个跟属灵无关，这个神给我们的尝试，对不对？那或者是我今天要开车的时候走什么路线，其实大部分说，我意思就是说不需要说好我特别来祷告，但是除非神给你有一个特别的感动，说不定今天你本来都是只走十号公路的，但是今天你在祷告中神给你一个感动，说我走五号公路，诶，可能就在五号公路有一个人需要你帮助哈，是有这种特别的情况。但是基本上你每天上班的路线，那个是神给你的尝试，你可以用你的理性去判断，那个跟比较跟属灵的征战无关啊。所以除非神有一种特殊的带领，那神的带领当中包括理性上的带领，包括情感上的带领，包括你的尝试，包括你所受的专业训练。
因为我现在常常发觉，有些传道人常爱动不动啊，就在哪里出一点问题之后，这可能是魔鬼在做工。有时候教会里面有些冲突，也是魔鬼在做工。所以你怎么看到这是因为人自己的意见起冲突，而不是说真的是邪灵在里面捣鬼？
这个要分辨，要有一个属灵的分辨，要属灵的分辨。
这个，不是这个。
对。
好，那么好，我们看一下录音。 很抱歉，那我以后再问。
好好。
假如你现在有一新开发区，有100个新搬入的家庭，你要怎么在这100个家庭新开发区里面做传承？
好，新开发，比如说一个新的社区，你到一个新的，要到一个新的工厂。好。好，像这本书哈，我建议各位一定要来买这本书哈。我看那边摆了有3本。这本书呢，可以说让你在观念上，在很多方面，你已经知道的，他给你 confirm； 已经不知道的，他给你很多 inspiration。这本实在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哈。这本书就提到，他说好，他如果是开始一个新的社区，他就先做社区调查，他了解这个社区大概有多少人啊，然后他们的职业、他们的兴趣、他们的教育程度。啊，这个社区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社区？那么像这个，他说他是在洛杉矶的 Orange County， 是一个比较富有的地区，叫 Saddleback 啊 ，Saddleback 啊，那一个区，所以他说那一个区的人大部分是比较富有的中上以上的阶层的啊白人为主的。那因此他在设计节目内容的时候，他在啊邀请的方式用的语气就不一样，就稍微不同。那所以呢，你了解你的社区，了解你的工作的对象是哪一些人，那这是第一步要做的。好，然后接下来呢，你就可以发一封广泛的邀请信。他第二步就发邀请信，说我们在哪一个地方开始会有第一次的聚会，欢迎你来参加。但是他在发这邀请信的时候，这信的内容要讲什么？每一个地方一定都已经有教会了，你现在不会到一个地方是没有教会的，甚至华人教会都已经有了啊。如果是稍微大一点点的地方的话，都已经有教会，所以呢，你要确定说，到底我们这个教会的特色是在哪里？你如果有一个教会，你这个教会特色在哪里？如果当地都还没有华人教会，那当然就另当别论了。也就是说，我们有华人，欢迎你来参加，这个很容易，我觉得这是很容易。如果当地已经有华人教会的，好，你现在还要去这一个社区，那么到底你的特色跟其他教会有什么不同？那像他就特别提，好，他说。他就提到说，我们这个教会呢，是为那些平常不喜欢去教会的人。他说没有去过教会或者平常不喜欢去教会的人。他的目标是说，我立志不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哈。保罗所说的，他说我不建在别人根基上。所以呢，他说如果你还没有去过教会，或者你只去过教会一两次，后来就不想再去的，好，你来这个教会，你会发现有不同。那你要真的有不同啊，不是只是在宣传上有不同啊哈，你真的有不同。你怎么真的有不同呢？像他们教会就是说，好，我们的敬拜，他说我们的敬拜的方式，因为他就发现他们社区这一个中上阶层的社区里面呢，年轻人的数目相当多，因此呢，他们年轻人多的话，无论是敬拜或者是做礼拜的节奏要怎么样，要快，一定要快，所以呢，他就说他们的教会的敬拜的时候，那个开始的时候唱节奏快一点的诗歌啊，但是呢不是全部都是这种所谓敬拜赞美式的诗歌，也有还是有传统诗歌。他说选诗歌，他这里面有讲到选诗歌开始的时候呢是有敬拜性的，然后渐渐要让大家能够思想耶稣基督的，要默想耶稣基督了，然后最后再用一首短的诗歌做结束。他说其实主日崇拜选诗歌有技术，那意思就是说对于这种现代的节奏快的，因为他说你看 MTV 在10秒钟里面出了100多个画面出来，所以他说你这个教会的崇拜的节奏要快，不要报告的人走上来然后走下去，下一个再走上来，这样要浪费掉3-4分钟的时间。就是说你一定要节目安排的非常的紧凑，一个上去一个马上就下来，中间没有空隙的，那么就这样让那个节奏可以快哈。那他就特别提到说他的特色是这样，因为他讲到的特色就一定跟生活相关，虽然是解经式的讲道，但是呢是一定跟生活相关的。他说因为像他们这样社区的这些人哈，你现在讲说好，我从神学的角度来讲，这个不适合啦，意思就是说不是适合。那洛杉矶另外有一个教会是叫 John MacArthur 那个教会，那个教会现在有将近20000人，那个教会所在的社区呢，大学还有知识分子为主体，所以他们教会主日崇拜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带圣经带笔记本，他们教会每个礼拜主日崇拜都有发一本课本，主日崇拜就像在上课一样，而且主日崇拜讲到将近75分钟，就是这样。但是他们那个教会就借着这样增长啊，借着上课来增长啊，那就是他了解他的社区的需要是如何。所以也就是说，你了解你的社区以后，接下来就是针对这个社区的情况啊，你来设计里面的布道的方式。比如说，如果是新移民多，那么新移民的布讲道绝不能长，对不对？而且一定要从生活性的问题来出发。 好，那么如果是知识分子的多的话，知识分子的讲道可以比较长一点，比较长一点，那么你的 approach 举例的方式又要不一样。好，那么如果是以这种老人居多的话，那么你的内容又不一样，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你要针对你这个社区的特性，然后来设计你们的敬拜，设计你的就刚刚讲的这几个程序哈啊，布道、造就、崇拜、训练、事工啊，就是根据这个来发挥教会的功能，就是从所以你开始的时候先从这个来。
是没错，这个很多的这本像这本对我们有大帮助，然后因为它是以美国教会为基础的例子来写出来，可能对我们的中国华人教会在这传福音或之上可能会有不一样，因为我们做过这方面的调查，新开发里面有100个华人的家庭，而且都是刚大学毕业新的 new professional， 好吧，啊，那因为有距离太远，有来过教会，然后就不见了，因为距离太远。
好，
那么开始在那边啊，要开始进给他们布道会，就在那附近给布道会啊。布道会开始第一次啊，就是100个家庭都出现了啊，很开始就是降价了啊，一个月一次布道会，就看见大概出现20%到30%的家庭出现了。对，我们将这是一个必然的取向啊。
对对，
要怎么样去继续去在那里？
好，很好。由100个家庭出现到变成30-40个人，这是算是不错的啊，算是不错的，这是自然的一种现象。但是呢，刚刚提到一个关键的不同在哪里哈？这本书它是以美国家庭、美国教会为背景的，美国人50%以上固定上教堂，你知道吗？美国的对，美国根据调查，50%以上的人固定上教堂，90%的人相信有神，虽然他不一定敬畏神，但是他相信有一个神的存在。因此呢，意思就是说，美国人他们有相当深厚的基督教背景，虽然他不一定重生得救，但有基督教背景。所以呢，他定了目标，然后知道有多少人才，他可以照目标去做。好，那么华人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我们华人没有基督教背景，对不对？基本上来说没有基督教背景。所以呢，因此我们这一个程序哈，确实在这个程序在这进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啊，认识基督跟 maturity 就是这一个部分 ，membership 跟 maturity 这两个部分要下功夫。意思就是说哈，若是你到一个新的社区，准备要开始新的社区，可能第一优先，当然你调查社区了解以后呢，你现在最大的困难其实是同工人力不足，对不对？你没有一个没有足够的成熟的同工呢，假定说100个家庭通通都来，你没有人去照顾嘛，所以他当然就前门来后门又走了，就是这样。所以呢，现在最重要的很优先的一个程序呢，就是你要栽培训练一批同工出来，一批核心同工啊。本来我今天下午在讲这个大陆学院事工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个，也就是说你要开始一个事工的时候先从祷告会开始啊，当然调查是可以同时进行的，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先有一个祷告会，找到几位同心合意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祷告1个月、2个月、3个月，那么我们成为亲密的核心同工，在灵里面大家彼此可以扶持，然后这些同工们，你自己就带他们啊，如果可能的话，如果我是一个传道人，我要开始这个社区，我就先把这些同工当作小组，当作是一个小组的组员。让这些同工们先经历什么叫做小组生活，什么叫做肢体生活啊？什么叫肢体生活？好，在这个小组当中，我们在这小组里面，我们有一起祷告，有一起读圣经，也有彼此的 commitment， 就是说我在这小组当中，我们这些小组的成员，我们彼此是把对方当作第一优先的。就是当我回家以后，我如果忙，你如果有什么需要，你有什么困难，你有什么需要解决的，我愿意以你为第一优先。你可以打电话给我，我可以尽我的人力财力来帮助你。你经济上有困难，我支持你。夫妻之间吵架了，我来帮你们。你们夫妻太少时间在一起相处，我帮你们看小孩，让你们夫妻可以去约会。也就是说，你把对方当作你的第一优先，先从6-7个或者10个小组开始啊。就说这个小，把这个小，他们经历差不多3个月到六个月之间的小组生活。好了，接下来
是没有错，我们开始利用这个。啊，这些富人的父亲进入家庭，形成了三个他 查验的小组，这个小组大概容纳可以编制容纳在10到20个人
嘛。
这是常规呢，老张问的，就是下面的步骤。当然，其他我们邀请的不一定会来参加了。已经固定来参加这个小组的已经固定的这样的成员在里头。下一个步骤，怎么样去做？
那在小组里面就开始，小组里面的小组的功能是什么？小组的功能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型的教会的功能嘛。小组就是等于是一个小型教会嘛，所以小组里面要有布道，小组里面要有造就，要有牧养，要有训练，就是这样，就让小组来发挥这个功能。那根据这个小组的目标，因为这个小组就更具体了啊，小组可能通常是按地区来分的嘛，啊，尽可能按地区，因为地区的好处就是彼此关怀才容易嘛。啊，坐月子啊，送菜啊，或者是要帮忙看小孩啦，这个彼此才容易嘛，哈。所以按照这个地区，那么这个小组的成员就更少啦，十几个人，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小组定布道的目标，我们这个小组我们布道的目标是跟我们同样背景的人，同一地区的人，那这是你们布道的目标，对不对？然后再来造就、训练跟关怀、牧养，就是也是把这个目标定出来。
这样，对，我们有一个想法是聘用的小组。一直在礼拜晚上聚会，那么就是可能就把这整个小组、整个小组集合在一个地方，在那地方也是教会，礼拜五一起敬拜，一起读经、一起祷告，即使这样，如果固定之后，就开始能够在那里同样的节日崇拜，就是能够这样做。
在家庭跟在教会里面各有利弊啊。在家庭的好处，家庭的好处是什么？在家庭里面，
温暖，
温暖，比较轻松，比较自由啊，比较容易开放啊。但是家庭的困难在哪里？地方不够大，孩子没地方放，因为孩子如果年龄不同的话，那么就可能小的、中的、大的。那么一个家庭，他尤其开放客厅，最多再开放一个房间。那除非这个家庭有4、5个房间全部可以开放，然后而且在家庭聚会的话，最难的就是开放是开放，小孩子就看电视，那这是其实是很不好的哈，就是让他们看电视，那这个是不理想，所以这是困难，通常有这个困难。那在教会里面的好处，当然就是孩子就集中在一起嘛，哈，那么不同年龄就有几个人看，啊，交通停车也比较没有问题，啊，然后大家好像都聚在一起，但是呢。你会发现哈，一旦用教会以后，慕道友来了就少，一定就少，几乎是这是一个定律，就是几乎是定律。一旦进入教会以后，慕道友来的就很少了，来的就主要都是基督徒，这是无法避免的啊。特别是对大陆来的，如果说你这社区很多是中国大陆来，中国大陆来的要他进入教会，哇，这是好大一关的。进入家庭很容易，但是让他来教堂，哇，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我要说到像这样，会被好像一个小组很适合生存在那个新兴开发区了，不能在地奠定的所谓的职场工作的家庭。
好，周礼拜五或者礼拜六的时候在家庭聚会，礼拜天的时候就联合主路崇拜，可以的。
那就要回到本教会。
对，就回到本教会来主路崇拜，或者是在那个新开发区。借一个美国教会有主路崇拜，先从一个月一次开始，先一个月一次开始，然后渐渐等到主团会有固定的，就可以一个礼拜一次。那有时候呢，团契的聚会也是这样哈，团契聚会就说有3次在家庭里面有一次就借一个地方大家集合在一起。那么集合在一起的那一次就可以请讲员，啊，你在家庭里面不太容易请讲员嘛，但是集合那一次就是请讲员。那么3次有自己在一起一次。集合哈，那这也蛮好的。要看各个社区的条件哈，比如说有的社区这些成员们他们没有房子可以开放的，那当然你一定要建一个教堂，这个是要看条件。但是如果条件够，能够用家庭，特别是在刚开始开发的时候啊，要吸引慕道友来，一定从家庭聚会开始。然后等到人数渐渐多了，如果大部分的慕道友都已经变成出信者了，那时候呢，你家庭也坐不下了，那就自然一定要建一个教堂。啊，所以像我们那一边的哈，以前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那边做中国学院施工的时候，通通是家庭聚会，7、8个家庭开放，在不同的区，7、8个家庭开放，同个时间。那当然有的用礼拜五，有的用礼拜六，大部分都是礼拜五，礼拜五好像比较好一点，哎，啊，
对，就是他礼拜六还要特别出来嘛，礼拜五他们通常就是说，哎，我啊一个周末这样出来。好，我们那时候七八个家庭，那比如像我家也有一组，那另外附近有一家一组，像我家的条件是可以做到三四十个人，但是已经很挤了，有一家是只能做十几个人，另外在 UCLA 那边有一家他也可以做五六十个人，那个学生的他租的那个公寓客厅特别大，所以呢他可以做到五六十个人，但是后来都发现都不行了，没有办法了，孩子啦或者是空间都不够了。好，所以后来就集合在一起，我们就先一个月一次的那个联合聚会，后来就变成每一次都在教堂里面。等到用教堂以后，慕道友就少了，就很少很少了啊，就变成这种情形。那所以最近我们又再改一下，改一下是怎么样呢？三个礼拜五是集合在一起，但是呢，维持一个月至少有一次在家庭聚会，还是要有家庭聚会。因为有家庭聚会那个气氛啊，彼此的关系还是不一样，还是不同。
你们有家庭聚会的时候，那个在教会还有聚会吗？教会就没有。
教会就没有，但是还有一组，有一组在教会。
哦，
哎，这样万一让那些哈，万一没有联络上的人哈，至少他来的时候不会扑空。哎，所以教会还是有一组。
哦，